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家庭和做神院后勤中的修炼点滴，作者美国加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这次法会本没打算写稿，因为回看过往都已云淡风轻，没有什么再值得纠结的了，所以不想再回顾，但通过交流认识到圆融法会和维护修炼环境是真修大法弟子的义务和责任。下面我将从过家庭关和参与神运后勤这两个方面的修炼来做些回顾和交流。一，在向内找中去各种执着心。我和先生同修结婚多年，可算是老夫老妻了，我们从小相识，我以为我对他是很了解的，由于自己的利益心没放下，在一次涉及到家庭财产的关中，我感到特别委屈，觉得自己活到现在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似乎突然才看清，两人不光在性格上，就是在生活习惯甚至三观上都相差较大，于是生活中的不和谐越来越多，彼此越来越看对方不顺眼，关系一度变得别扭而冷漠。疫情前两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换了工作，马上要去外州工作三年，在家只有三四天了。我当时有点懵了，为他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居然没事先跟我商量或告知一声，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想到一去三年，整个家的事务可能都要靠我来打理，我感受到压力和焦虑，而看他欢天喜地的一点不在意我的感受，似乎无暇顾及也不屑顾及，我的怨恨加深了。我知道我的状态不对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约束自己，保持一种祥和的心态。既然修炼人需要始终祥和的心态没有了，那就要赶紧调整过来，把那些影响到祥和心态的执着找出来，去掉它。静下心来学法，对照法剖析自己，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心，依赖心、顾虑心、妒忌心、懒惰心、怕麻烦、怕孤独的怕心，总之太多了。一下暴露出这么多这么强的执着心，不是正好借这个机会来消减他们吗？我只去负面的想事情，那不是用人念在主宰自己吗？事物都有两面性，为什么不正面去想呢？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提高上来，心态调整过来了，我便努力享受当下，除了享受常人层面的安静自由，也享受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享受没人关心的孤独感，享受打理家事的琐碎和麻烦。我变得独立性强了，比以前能干了，也体谅到先生的不容易，这么多年辛苦努力地为家人营造了一个安全轻松的家。其实虽在外地，他仍然承担着许多家庭责任，进行遥控管理。我很感恩，因为有了大法法理的指导，使我能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快速地适应生活中的改变，并尽量以善心来对待一切。生活中先生少言寡语，而我喜欢分享，觉得探讨法理共同精进不仅快乐，而且应该是修炼夫妻的共性，但越求越没有，还容易产生矛盾。其实有师在，有法在，我为什么总想依赖外部因素来激励自己呢？即便都是修炼人，也不能拿法来要求对方，修炼是自己的事。我发现 当我能做到尽量不带情绪，平和而无求地跟先生通修沟通时，效果就比较好。当我不被他的情绪带动时，矛盾就会很快过去。所以，看谁不顺眼，不是别人的错，是自己需要改变和提高了。二，在做事中磨砺心性。疫情开始后，先生回家上班了。当神韵来演出时，我鼓励他出来承担后勤厨房的工作。先生对烹调有兴趣，好吃不懒做，所以他回来后让我苦恼的就是体重再也回不去了。现在世道阴盛阳衰，连在大法弟子中也是。我们当地能经常参加活动的男同修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鼓励他，我说，我希望能像修炼刚开始时一样，你冲在前面，我和孩子跟在你后面。这也是一位同修对我当初的印象，加之当地情况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在我修炼方式上应该做些改变。自己习惯了的强势，可能也影响到了其他同修，况且食物组总是缺人。经神院协调同修的同意，先生也踌躇满志地加入到食物组来。说是跟在他后面，我却做不到。我帮忙协调当地的食物后勤已有多年，在湾区同修的帮助下，参与并见证了整个厨房后勤工作发展的历程，因此自然而然地在先生同修面前摆起了资格，当起了指导。看到第一次做厨房的先生当仁不让的，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一员老将，常对我的建议漠视，甚至带着怀疑质询的口吻说，是吗？你怎么知道？你也做过？好像我比他还新手，比他还后入行，这让我常有一种被轻视、被冒犯了的感觉。看到他经常以发号施令的口吻说话，一句口头禅就是，不该你管的不要问，咄咄逼人。而一旦厨房东西找不到或出了什么状况，则首先拿我试问，我觉得自己也在辛苦干活并努力帮他，却得不到承认。由于我的争斗心、自尊心还比较强，在意别人说话的语气和态度，所以总感到被他伤了面子，不依不饶地反击回去，也让他情面受损。除此之外，大家也更多的愿意找他商量，我听到更多的是对他的赞扬，对我的开导。在接下来的一些会中也没通知我，让我有一种这么短的时间就人未走茶已凉的失落感。在辛苦中、压力中、矛盾中，我好像都顾不上向内找了，看到的都是对方的执着、权力欲、控制欲、求名逞能、表现欲等等。总之，在头两年的神韵后勤服务中，跟先生同修的心性考验特别大，一度让我产生了不再帮他而去看车组的念头，心里想着哪里不可以做小和尚。现在看来，自己当时根本就是有意无意的想当方丈。我问自己，为什么别的同修都能默默配合，而我就做不到？我就这么不服管吗？我在摆资历吗？我身份特殊吗？我比别人修得好、悟得高吗？我在争常人看重的表面上的对错和公平吗？我真心甘当默默吃苦的小和尚了吗？我看到同修的那些执着，我就没有吗？那些矛盾和不足，就没有我的执着去促成和激化的吗？我真的心态纯净，基点都是为同修、为神韵的吗？我真正向内找了吗？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说来惭愧，对于我的这些执着， 要么有同修曾委婉点化过而我没重视，要么是对指责我的同修心怀成见而拒绝接受。师尊慈悲，借后勤服务的机会磨砺我和先生的心性，共同提高。痛定思痛，当我真正下决心正视自己，承认和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决心改变的时候，境随心变。再看先生同修，觉得先前看到的什么权力欲、控制欲，其实是责任心的体现。以前觉得对方毛躁、没有耐心，其实是对方注重效率和实干。看到的固执僵化、应变力差，实则是做事谨慎、努力考虑周全。甚至对方的失误出错都是难免的，应该包容和体谅。况且我的确看到他的辛苦付出，从演出前的找厨房、四处联络，到演出期间许多事情的亲力亲为，不仅要协调里里外外多个方面，还要在厨房干体力活，还身兼采购、做夜宵、做工作餐、订餐、送餐等等等等，整天几乎停不下来，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大家都看在眼里。明明是我跟不上他的节奏，有时又不了解详情，却带着自以为是的观念对他指手画脚。我不能像其他同修一样总看到他的好，大概还是内心深处藏有积怨，这个根还没有拔掉。我想只要我们真心的不留情面地向内找，慢慢的我们都会提高上来。在后来的共识中，我和先生同修的矛盾在减少，默契配合在增多。感恩我们的家人，原来都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助力，助力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能走得快些。我越来越多地体会到，多一点向内找，就多一点净化后的身心升华。多去一分名利情，便多一分内心的从容自在。我发现自己的刚和固执在一点点的融化，感受到每增加一分柔软，便成就一分强大。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以前觉得修炼很累，总在负重前行。不扔掉那些执着的包袱，怎能身轻自在呢？我悟到那是假我，是旧势力赖以操纵的魔性，也是他的栖息地。去掉假我，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在铲除我们身上的旧势力。三，谈谈后勤厨房的修炼环境。后勤厨房就像部队打仗所需的辎重粮草一样，随着巡演一站接一站，非常赶时间，早到晚走，只要演员们在，没有演出也需要供餐，而且劳动强度大，忙起来顾不上吃和休息，从早上六点多干到晚上演出结束是常态。工作环境也差，经常是拥挤杂乱，热油开水，各种厨用切割刀具提升了安全风险。而我们同修几乎也都是非专业人士，年纪大的女同修居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疲惫不堪，手上缠着邦迪的屡见不鲜，顶着寒风冒着雨雪出餐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因为场地租用限制，厨房需要在演出期间搬家一两次，每次都需要又装车又卸车，劳心费力，还要彻底打扫卫生。今年有位女同修洗碗洗菜干杂活，手上皮肤都烂了，还戴着手套坚持洗，并做完巡回演出全程。一负责采购的年轻女同修，为保证演员们吃到更好更新鲜的食材，白天在外奔波顾不上吃饭，晚上看到看车组缺人又继续看车到凌晨两点，早上七点又去采购。有几位同修是每天发完凌晨三点正念，然后练五套功法，再学一讲法，快速吃完早餐，七点三十分就赶往厨房干活。这些感人的例子很多，就是这些可敬的同修们， 不仅为神韵演员们奉上丰富美味的食物，还要给有时快赶上神韵一个团的义工同修们做饭菜。当义工们饭菜不够时，除了牺牲仅有的吃饭歇息时间，再赶做饭菜，有时还要承受个别同修的埋怨和指责。厨房同修们经常吃的是所有义工最后吃剩下拿回厨房的，但大家习惯了也不挑，知道这好吃那好吃，都不如苦最好吃。有个新学员说，大家都爱说是去帮神韵，我不敢这么说，我觉得是神韵在帮我们，是师父用神韵在给弟子修炼提高和树立威德的机会。我觉得他悟得真好，看到他们低调谦虚，认认真真干活，踏踏实实修炼，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和他们修炼上的差距。我觉得能跟他们一起注视正法，是我的福分。我也相信他们怀着虔诚敬仰的心为神韵演员们做出的美味食物，师父的法身也都有品尝。有一次我在梦中看到的，外面露天有张桌子，当我把一碗美味佳肴放在桌上敬师父，低头双手合十恭请师父用餐，当我抬起头时，看到师父用完餐正要转身离去。这个梦很清晰，至今回忆起来都感到温暖。我们的厨房是租来的，常听到租给我们厨房的常人业主们吃惊的赞叹，哇，你们把厨房打扫的比我们租给你们时还干净。同修们很开心，觉得这才是大法弟子做事的标准和风范。曾有一位赞助我们食物的餐馆，在全家看完神韵后，他把给我们赞助的食物量都增加了一倍，每样菜从一大盒变成了两大盒，以表达感谢和感恩。时间飞逝，转眼间又将开始2026年的神韵推广了。尽管面临着邪恶中共对神韵前所未有的打压，但神韵依然绽放在世界各地，救度着芸芸众生。让我们重振精神，利用好慈悲伟大的师尊给弟子们开创的这个无比珍贵的机缘，修好自己，不负师恩，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游行和发传单，两个小故事》，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叫亚历山大，今年13岁，从小跟随妈妈学大法。今天我要分享两个我修炼中的小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参加乐团让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在加入乐团之前，我非常害怕让身体受苦，然而加入乐团让我意识到，有时候身体上的承受 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部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亨廷顿海滩7月4号的国庆游行，天气非常炎热，阳光炽烈，这让游行变得相当困难。在游行接近尾声时，我感觉自己已经无法继续演奏了。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吟》中第一首诗中的一句话。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在这首诗的最后，师父还写道：“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我理解到，如果一个人能在承受世间所有苦难的同时，依然救度众生并坚持修炼，他将成为真正的佛陀。想到这些诗句，我意识到，这种身体上的疲惫并不算什么苦，于是决定继续在游行中演奏。后来得知，路边有大约50万人观看了游行，许多听到乐团演奏的人因此了解了大法，这给了他们被救度的机会。这件事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身体上吃苦其实是救度更多众生的必要条件。最近发生的另一件事是烛光守夜活动。在活动中，我向路人分发传单。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一群青少年，大概15、16岁。他们看起来很吵闹，声音很大。看到这一幕，我犹豫是否要向他们分发传单，因为我不确定他们对传单的反应。尽管如此，我最终还是走过去，递给他们几份传单。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拒绝了我的传单。直到最后一个人经过时，他似乎对我们在抗议什么感到非常好奇。看到他的好奇心，我简要向他解释了我们在抗议什么，并给了他几张观看电影国有器官的电影票。在整个交流过程中，他似乎在认真聆听我说每一句话，并认真了解信息。这与我的预想完全相反。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在分发传单时，不应仅凭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是否要递给他传单。这些体会是我目前在修炼中对大法的理解，如有任何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家庭环境中提高心性，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修炼17年，法会交流文章也写了不少，但大都是讲怎么利用自己的特长助师正法。 今天我想分享我在家人中修炼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和妈妈合不来，她老是喜欢负面看问题，爱抱怨，再有就是她不善言辞，对人极少表扬或鼓励。我刚得法时，妈妈在国内被诊断出大肠癌晚期，后来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般躲过了这一劫。来美探亲时，经不住爸爸的劝说，他也决定要学练功。可他对法的认识总停留在感性上，在吃药不吃药的问题上老是走形式，一到关键时刻就如临大敌，一个劲儿问我怎么办。他的一句你没有经历过怎知我的痛苦，经常让我哑口无言。在我的劝说下，父母正式把家从中国大陆搬到了我家附近。紧接着妈妈就逼着我为她申请政府的医疗保险，催促我带她和爸爸去看各种医生，还带动爸爸把仅剩的牙都拔了。事后爸爸从此不再打真相电话了，他的理由是我说话都漏风，不能让别人听明白，还怎么讲真相救人。所以在我对妈妈复杂的感情中又夹带了一丝怨恨，怨恨她因为自己悟性差把爸爸往常人里推。很长一段时间我去他们家时都尽量只和爸爸说话，那时妈妈已经得了帕金森症，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们，也不能回头，更不能走过来和我们聊天。妈妈很伤心无奈，可我觉得自己已经在生活上把两位老人照顾得很好了，问心无愧了。我和妈妈本来就是性格迥异，像油和水一样层次分明，不能融合的嘛。一天，一位同修来看望两位老人，在谈到修炼时，妈妈说了什么触动我神经的话，我忍不住用习惯的口吻回击，还没说完，就被同修严厉地制止了。在回程的路上，同修狠狠地批评我不该用教训的口气和妈妈说话，看不到修炼人的善，也没有常人中的孝。我一时惊呆了，反省自己，我确实对妈妈充满了成见，她可能悟性是差了一点，可悟性差怎么了？她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大法呀，而且悟性差只是相对的，比起修得好的同修，我的悟性不也很差吗？师尊在常人中传法，鱼龙混杂，可师尊对谁都是一样的善，没有因为谁是中士或下士就区别对待，我又有什么资格这样狂妄呢？我对妈妈这样，不是一点慈悲都没有吗？在国内的生活，不比这里的枯燥单一来得丰富吗？他为什么同意把家搬来，还不是对我充满了信任与期望吗？我怎能这么对他？我开始增加去看望妈妈的次数，在爸爸忙家务的时候帮助照顾妈妈的起居。一次，妈妈因为没有吃药，走到客厅一半时，突然僵硬地迈不开步了。我呵护着她，像对待学步的孩子那样耐心地牵引他往前走，又把他抱到床上休息。妈妈第一次用特别温柔的眼神看着我。一天，在我准备离开时，妈妈突然用英文说我爱你。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妈妈可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在我要上飞机赴美留学时，他也是催促我尽早入关，不要错过了航班，没有任何不舍的言语。含着泪，我抱住他，轻轻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告诉他我也爱他。那一刻，我们之间冰释前嫌。后来，爸爸的身体也大不如前，需要有人全天候照顾，我请了住家保姆照顾他们。爸爸与人和善，跟谁都处得来，而妈妈则恰恰相反，与谁都难以相处。她很痛苦，只能向我倾诉，我尽力安慰她， 逗他开心，也想方设法缓和他和保姆之间的关系。保姆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次更换几乎都是因为妈妈的缘故。每一次离开，保姆们都是含泪与爸爸告别。每一次，我都要强忍压力，咬牙去寻找下一位愿意接手的人选。我有时心力交瘁，但我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因为我能理解她的痛苦。有时，我必须亲自照顾父母的日常起居。一次，妈妈不小心把大便弄到了我正在为她清洁的手上，她自己却浑然不觉。我默默地将手洗净，就像为自己年幼的孩子清理一样，云淡风轻。不久前，妈妈突然在家中陷入昏迷，在沉睡的时间里，我不断地给她播放大法音乐。最后，妈妈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安详地离世了。我用中英文写下了真善忍的法理如何净化了我冷漠自私的心灵，让我能够有机会升华自己，无悔地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故事，分发给母亲的护士团队、左邻右舍、国内的亲属和周围的朋友，起到了很好的讲真相的作用。妈妈去世后，爸爸的身体和精神逐渐每况愈下，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看望他，开导他，陪他回忆往昔的点点滴滴，也分享我生活和工作中的趣事。日复一日的坚持其实很难。女儿从东部回家探亲一周，她提议全家一起去外州度假。我很期待能在远程工作的同时和她共度一点珍贵的时光。临行前，我和爸爸道别，却发现那天他的状态异常糟糕，糟糕到让我不敢肯定归来时还能不能见到他。我试探着问，爸，要不我不去了？平时总是客气的他，这次却干脆地说了一个字，好。我的心一紧，因为我知道做决定的艰难时刻到了。疫情期间，女儿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开始变得情绪低落。一天，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想用刀片划开自己的手腕。我当时看到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流血，便以为他只是在寻求关注。更何况，我们母女刚从南加州旅行回来，那次本就是为了帮他排解郁闷，转移注意而特意安排的。我忍不住想，我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这样是不是有些得寸进尺了？于是我嘴上敷衍地安慰了几句，却并未真正放在心上。没想到，这句话却深深刺痛了他。从那以后，他开始逐渐疏远我，变得冷漠，甚至迫不及待地盼着去上大学，好早日离开这个家。他的变化让我既失落又困惑，但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成长的阵痛，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青春期总是会有些叛逆。女儿在高中最后一学期得了厌食症，先生不理解，觉得她身为校田径队的一员，是在为逃避比赛找借口。女儿万般无奈来找我，我的理解和支持最终感动了他，他告诉我真正和我疏远的原因。我如梦初醒，真诚地向他道歉。他有点诧异，一向固执己见的我竟然会放下身段请求他的原谅。之后，女儿去了离家几千英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在短短几个月里患上了忧郁症。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我守在电话的另一端陪伴着他。当我从欧洲辗转三个航班，几经周折，终于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紧紧地抱住我，足足有一分钟。从此，我和女儿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如今，我必须在亲情与孝道之间做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抉择。回到家后，我向家人讲述了父亲的情况。 先生再三询问我是否决心已定，毕竟如果情况危急，我可以一人独自赶回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两个孩子都理解我的选择。第二天临出门前，女儿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她的理解与体贴，让我原本还有点纠结的心彻底的放下了。再来说说我的婆婆和小姑。婆婆是个热心肠，但性格比较强势，被人戏称为女王。我刚得法不久，就为全家买了神韵晚会的票。婆婆和公公先去观看，他们觉得演出美轮美奂，但对其中蕴含的内涵却难以理解，甚至因此影响了丈夫的态度，他最终决定不去观看。因此我的心里对婆婆埋下了一个怨。后来婆婆也被诊断出帕金森症，我出于关心向她推荐了大法，她却很干脆地说自己不感兴趣，我心里对她的怨更深了。随着不断的学法，看着婆婆日益加重的病情，我的善心出来了，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表面关心到发自内心的体谅，再到最后主动愿意为她分担家庭的重担。婆婆一向看重家庭团聚，每逢节日，她总是要把家人召集聚在一起。不仅如此，连她的亲戚朋友也常被她一并请来。可随着她身体日渐虚弱，已无法像从前那样操持一切。我看在眼里，心中不忍，便主动承担起延续她传统的任务。其实我本性好静，过去我们还特意在节假日出游以逃避很多应酬，可我没有再选择这样做。感恩节，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传统大餐，亲友们都很满意。婆婆突然看着我，说了一句，谢谢你。她顿了顿，又补充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在她60周年婚庆上，我主动上台讲述了一个很多年前的往事。当我女儿还未满周岁时，婆婆每周都会独自开车3小时来看我们，只为帮我带一天孩子，她从未要求什么回报。我看着坐在台下的她，真诚地说，妈，如果有一天我也有幸成为一位祖母或外婆，我希望能像您一样的优雅、风趣而又慈爱。台下掌声响起，婆婆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小姑为人热情，朋友遍天下，但有个毛病，喜欢夸大其词。中学时代，小姑永远都生活在哥哥光环的背后。大学期间，哥哥就做到完全经济独立，没花家里一分钱。而小姑则是另一个极端，成年后依然依赖父母经济支持，到现在还是如此。某年圣诞，她打电话给婆婆，谎称自己人在非洲旅游，无法回家。可电话一转接到我们手里，她却嬉笑着说，旧金山今天的天气真不错。那种把我们绑架成谎言共谋的轻浮，让我和先生极为反感。终于有一次，我们实在忍无可忍，把真相告诉了公婆。从那以后，小姑在脸书上把我拉黑了。我开始愤愤不平，我还没和她这种人划清界限，她倒主动把我从她的脸书里一脚踢出去，真是荒唐可笑。可我是修炼人，我怎么能降低要求和他去争谁对谁错呢？静下心来，我发现在对他的态度上，除了受先生的影响之外，其实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妒忌心。自从我嫁到夫家后，婆婆每年都要求全家去远在几百英里外的度假屋过圣诞节。他还要求我在圣诞前夜为大家准备一顿中式大餐，名义上是对我文化传统的一种尊重。可问题是， 我比小姑还小四岁，凭什么我要准备好所有的食材，驱车9个小时，在滑雪回来后，别人都能躺下休息的时候，我却要在厨房里忙上几个小时，她却什么都可以不做。还有，每次婆婆都当着我们的面，亲手递给她一个装着支票的信封，外加每年一次的海外旅行资助。小姑和我们一起去餐馆，永远都是我们买单。我为什么妒忌她呢？小姑纵然有许多让我看不惯的地方，但她和她家人的姻缘关系又怎能是我看得清的？她的出现不正是为我在矛盾中修炼提高的吗？我让先生把她的谎言抖了出来，有什么好处呢？那只能让婆婆伤心。修炼人不是讲忍吗？我的忍又在哪里？我开始放下成见，试着看小姑的优点。一次，她看朋友，顺道来找我先生商量一些事。先生不在家，我就热情地招待他。聊天中，他提到对先生的一些看法，情绪慢慢激动起来。我只是静静在一旁听，不被他的情绪牵动，也不急于评判。我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我终于能理解他的感受了。末了，我只是轻声地告诉他，相信我，你哥哥从来没有想过要算计你。他愣了一下，随即哭了。后来，小姑依旧会笑着说，什么时候来旧金山，一定来找我啊。过去的我总觉得这是客套话，是她在婆婆面前做样子。可现在我已经不再用旧的眼光去看她了，我点头答应。不久，我真的特意去找他一起去吃饭，我的真诚和包容感动了他和他的女友。在听完我对神韵的介绍后，他们郑重地说，一定会去观看。结语：从我家去公司上班，要走一条崎岖的山路，有些时候，不知是天气、心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一个又一个急转弯里，我会忽然紧张起来，手心冒汗，眼睛盯着前方，生怕一不小心撞上护栏或是跌入山涧。越是这样，越觉得方向盘像在跟我较劲。可如果什么都不想，只是顺着山路的惯性走，车身自然贴着弯道滑过去，心也跟着松下来。修炼又何尝不是如此？再险的路，如果心无杂念，装着法，便会镇定自如。因为师父给安排的道路，哪怕看似险阻，都是最好的。以上是我的交流，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